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可能其他频道开得多，也没关系，我们这儿学我们的人少更好，大家把问题都聊透，啊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这个刘师兄。也许腾讯会议这个方式的话，可能比较刚出来嘛，比较吸引人哈。要好的话，我们今后也可以改成腾讯会议。啊，这个今后我们再说。啊，到点儿了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刘师兄，那你开始吧，我都把麦交给你了。
好好好，我们还是接着学习二组的那个入佛名尊问答，还是学习呢？有没有啊？都无所谓，都不要紧，就是各个开的频道都很多，都有自己想学的。这个有没有人都不要紧，都不要紧。我把这个二组的贴上了。知道了，老师啊，下周三8点在。我贴的这个能开到吗？我贴的这个能开到吗？开不到，我就一句贴。这就是问二组呀，问二组自己一生用功如何致力，就是自己一生是如何用功的，就问的是这个话。OK， 我把这个贴一下，一句一句贴一下。答：此刻有因缘，我初亦不自知也。这个能贴的能开到吗？这个贴的能开到吗？哎，这个能开到。也各有因缘，自幼得庭训，致力于平等二字，先大夫上心下普工，因守正而去官，先母蒋太夫人赐贺接物，故自幼稍明，贫富贵贱不二之意，不知与佛法爱何。就二组这地方说呀，说就是这个说自己用功呀，其实个人都有个人的这个因缘，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千篇一律走一条路，都不一定，各有因缘。那么最初如何接触佛法的呀，或者如何信入的呀，这也有不同的因缘，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要紧，只不过是你在这个因缘机会的情况下，你接触到佛法，深入了解了佛法，知道如何自己在心理上用功，这个最重要的。至于说你当初怎么来的，这些不重要，你是以后走什么路，这个重要的，这个是重要的。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说呀，就是各有因缘，当初也是不知道，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人呀，那是有这个庭训或者是家教啊，家教这些都。可能门风呀这一类的讲的比较多，就是他也出生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家庭呀，就说是自幼得庭训，就以前的那个古人的家里面，他都有这个家风呀，或者一类的这个就类似于这种教条式的东西，比如说你这个家里面必须要守的规矩呀，这种要守的规定呀，怎么去教育孩子呀，他有一套这样的这个。大书香门第大户人家都有一套这种体系，不像现在的就是交给这个学校了，以前是有私塾呀，有家庭的这种家教，可能更严一点。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自由得庭训，庭训的主要内容就是致力于平等二字，这就是家里面的门风是这样，就是首先从小就教育的呀，就是贫人和富人的这种差距也没有多大。所以说先大夫就是二组的父亲吧，二组的父亲辛普公因守正而去乖，就是因为这个手持正义或者是正节啊，就罢乖不去做乖了。那么他的母亲呢又很慈祥很慈和，那么这样的家庭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，贫穷和富贵就是没有什么差别，就是老是在这儿布施呀，或者他们这种家庭里面的这种氛围是这样，总是做布施呀，总是致力于这个接济贫困呀。那么这时候出来的孩子对穷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，没有就是觉得他穷就应该是低人一等，没有这种看法，就是说他不知道，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其实与佛法爱合，就是世间法里面啊也有与佛法爱合的。我们那个孔夫子的这个儒教呀，它里面有与这个佛法爱合的地方。 那个道教里面也是一样，它也有这个与佛法爱合的地方，乃至于是世间法里面都有与佛法爱合的地方，没有不可能与佛法不合的，都有与佛法相合的地方。只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啊，只是和佛法相合，但是它不一定是究竟的佛法，不一定就是平等二义啊，在这地方知道富贵群贱不二之义，也不一定为彻，也不一定为彻，就说是这地方就是只不过是家教好而已，出生的这个机缘好，也就说是这个二祖的这个姻缘好，他能出生到这样的家庭。那有些人呢，那就姻缘不好，你生到的家庭呀，就有可能就是屠夫，或者说是这个娼妓，生到这一类的家庭里面，这一类的家庭里面，怎么能升起这种富贵贫贱不二之义的这种心啊？也很难升起。就是草菅人命生在这个强盗家里面了，生到强盗家里面呢，那还怎么去做一些爱和佛法的事情？也不一定。这就是人各有因缘，都不尽相同。这就说的是他这个二祖呀，二祖以前的这个就是家教，然后后面又说这个。后虽生历各界，终觉盖不究竟，即皈依上侠下光和尚，时痛切学佛，惶惶若恐不及。虽未发明心地，然已知不可限于一宗矣。即随侍上大下雨阿舍利，受心中心宗，使命本来心地法要。就是后来不是二祖当官了嘛，在这个政界还当的官还挺大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当官的时候，他也知道，就是隐隐的觉得这个东西啊，没什么。不透彻，或者就是不究竟。你虽然在这个身居要位啊，总觉得心里面有惶惶不可终日的这种感觉。就是他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，其实就是那个解脱心呀、啊，那个往生立身作己的那种心，他是成熟的。就是解脱这个心的这个种子呀、啊，是通未来际的。这个发起解脱心的这个心呀、啊，是通未来际的。你只要是多生历劫学佛，到现在出来必定会遇到佛法，必定再会去解脱。哪怕你就是堕入到什么哪一道呀、啊，或者是堕入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呀、啊，你都有可能遇到佛法，因为你的这个发心就是求解脱的，这是通未来际的。所以说是你不管是这一生去干什么，哪怕你就是沦为娼妓、沦为屠夫，也会有惶惶不可终日，也会想去求解脱的那一天，也有。这就是为什么说要发，又要说出发心即成正觉，就是这个出发明心地的时候啊，或者说是这个解脱心、这个解脱的这个种子种下了，那就是永远不会退失的，永远不会退失的。就是说。等到后来遇到这个霞光老和尚呀，才开始痛切学佛，就以前当官也没时间去学佛，后来遇到霞光老和尚就去学佛，惶惶若不肯及呀，哎，这时候知道佛法的这个妙了，然后就遍历一切法门，肯定是这样的，就相当于是饿坏了，一个人饿坏了，突然遇到好多这个吃的呀，他就来不及拣择，就是什么都想吃，就是这种心态。就是说，但是呢，这时候虽未发明心地，然已不可限于一宗也。就虽然已没有明白，虽然没有从心地上明白过来，但是呢，已经明白，已经知道了。就说是这个学习佛法呀，学习佛法不可以仅仅限于一宗，不可以仅仅限于禅宗，或者限于净土，或者限于这个限于密宗，都不可以。就是这些啊，都是相通的，没有不通的，归元无二。只不过是呢，方便门庭施舍各有差异而已，各有差异而已。不代表你就说是仅仅用一个法门可以解脱，就可以否定其他法门，没有这样的说法，而是应该什么呀？广学无量法门，就应该广学无量法门。哎，这个贴上来了，就是这个广学无量法门。这个无量法门呀，不会成为障碍。就是有时候啊，有时候说到后来，就是学多了，会不会成为障碍？学不会成为障碍，障碍你的是自己的心。就是没有一个东西不是要学的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学，乃至是世间法的这一切东西啊也应该学。但是呢，这些学了就障碍你解脱了吗？不一定，障碍你解脱的是你自己的心，障碍你解脱的是你自己的心。所以说是仅不可以限于一宗，就是刚开始呀，心量就要广大，就一切都能容纳得下。谁知道你因缘是什么样子呢？谁知道你和什么样的众生有缘呢？你和这一类的众生有缘，那就应该用这一类的法去教他；用另外一类的众生和另外一类的众生有缘，那就用另外的法去接引他。乃至于和世间的学人也是一样呀。那个还要以同事社呢，就是要和他做同样的事， 和他做同样的事，就是对这些你能不了解吗？你必须要了解透彻，肯定要了解，就说是心量广大，肯定一切都要广学多做，这样才合适，这样才对。所以说直到后来这个随侍的这个大约阿舍利受心中心密法的时候，他才明白，才说是在这里头才明白心地法缘，就是以前也知道呀，以前也知道学习佛法的大概，但是呢心要未明，不知道究竟本来，不知道这个事，但是呢从心中心这地方出来的，从心中心这地方出来的，所以后来就是传承心中心法，然后以这个大觉阿舍利为这个根本上师，肯定是这样。就是我们在这修心中心法，我们在这遇到心中心，我们在这修。那如果是我们在这地方明白了，那你的根本上师就是元音老人，就肯定是元音老人。你如果是在别的地方，那明白根本了，那你就那你的根本上师就肯定是别的那个地方的。就是根本上师的这地方啊，就说是以这个为缘来明白本来，来明白本来。是这个宗下呢也是这样，宗下的那就更是这样的传承了，就说是你在谁的底下明白的，那你肯定就继承了谁的法嗣，或者说继承了谁的法脉，必然是如此。有些也有一些特例的，也有一些个别的，就是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云门呀，云门禅师他是在这个睦州城尊者呀，陈睦州在他的底下明白的，就是他的因缘是在睦州的，就是他去求见睦州，结果被睦州夹断了腿，哎，一下他就明白了。虽然他在这地方明白了，但是睦州呀，睦州这个人他没有弟子，没有收这种弟子。然后他就说，你的这个他应该去到这个别的门下，然后继承了别的人的法脉，这就是后来弘法的因缘不同，这就是弘法机缘不同。但是呢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所以说是后来到随侍这个大约阿舍利的时候呀，才从这地方明白。于19年，就民国19年呀，1930年的冬起打坐，这就是心中心法已经修完了。起打坐而至于利于人世之磨练，就是说修到最后呀，这个打坐已经没有用了。没有用是说的是你再打那个心的这个安稳或者心的清净呀，都没有任何动摇了。你即使不打也不会动摇，所以这样打坐就没有任何用了。那么这时候就要在人世上去磨练，人世上去磨练自己的习气啊，就是那些微细的习气，只有在人世上磨练的时候才能发觉了。你在那个座上是发觉不了的，你就是座上一直每座打坐的时候都能入定，即使这样，那些习气也不一定能发觉着。所有的习气到最后归根结底的时候，必然要经过人世的磨练，不经过人世的磨练，就是这个习气显发不出来。就是那个人那个习气啊，所谓的习气，它就是种子，那个种子在里面了。虽然你在这个地方呀，就说是没有遇到缘，那你这个习气就没显出来，有时候就不易察觉。所以说这地方啊，就是多在人事上磨练，人事上磨练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到后来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为什么说打完千座之后再打坐没有用？不是说是这个法没有用了，是对你没有用了。你如果真正打到那个地方呀，你打也好，不打也好，那个心态上没有变化了。既然那个心态上没有变化了，那打和不打已经拘束不了你了，打也可，不打也可。这地方啊，就是应该把这地方扔掉了，到这地方扔掉了，或者说这地方就已经再不会被这个挂着了，再不会被不断坐挂着了。哪会这地方还会想我今天没打坐是断坐了呀？没有这样的想法了，因为那个心态不会断掉呀。那个心态不对不会断掉，就是那个心境没有断掉，那个心境不是因为今天没打坐就慌慌乱乱慌慌忙忙，随着这个外境流浪，随着这个乱气乱灭，不会是这样，那个心境已经变了。所以说这时候心境不会断，那和你打坐不打坐已经没什么相干了。这时候就在人事上磨练，人事上有时候这些事境会把你的这个心境挪掉，事境上也会把你的心境挪掉，这时候才说这个利用呀，到这地方就显示利用的时候了呀。你在这个人事上磨练，哎，没办法，这个人事没办法将你的这个本性挪掉的时候，这不就是利用充足吗？其实这也就是这么说话，真明白了，哪有什么事可练？没有事可练，就尽管在这世界上把一切事都做了，把一切的因缘也结了，把一切的这个该做的事情都做了，该了的缘也了了，但从来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，从来没觉得这是什么事儿，就觉得这哪有让你值得是上心的事，或者是哪有让你说这是磨练，这是出息气，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，哪有这么一回事啊？就不曾觉得这是出息气，也不曾觉得做过事，也不曾觉得有过磨练，这起个假名叫出息气。 就是真正在事情上磨练，就是没有事可练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事可练。但是呢，有我们这么前面都是这么说的，我们说的时候呀，都是这么说，就是给那些专门爱打坐的人说的，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啊，就是应该多在人世上磨练，多在人世上磨练，是这么说。所以说，近数年来啊，随年应付，随缘应付，不求功利，空利日有所近而已。就是这个放弃打坐了呀，在这个人世上磨练。那么这么多年来，随缘应付，有缘呢就应付应缘，去做这件事；没缘呢也就算了，也不强求，也不排缘，通通都不做，都可以，没有做或者没有不做，这种界限，就是不一定非要做，也不一定非要不做，都没有。所以这叫随缘应付，不求功利，这呀就是空力日有所近。这时候才是真正的空力，就是心的那个力量从什么地方体现，就从这个地方体现，就是随缘应付的这个地方，你的那个利用才能体现出来，这就是空力日有所近。你那个脚跟呀，或者是你的那个力量啊，越来越足。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文殊菩萨的那个吗？那个啊，摸着提女还是什么，挨着提女问那个文殊菩萨，明知生死不生之力，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所流转呀？哎，文殊菩萨就说是其力未成，你利用不足，这就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的事情。你有这个利用就是有这个利用，没有这个利用就是没有这个利用。你在跟这个事情上起心动念，你过不去就是过不去，透不过就是透不过，你说的天花乱坠都是透不过，肯定是如此。所以说在这地方随缘应付的时候，你自然而能体察到，自然而能觉察到，就是一切是再也不会让你动心了，再也不会让你动心了，就是丝毫没有丝毫一点事都没有的这种心态，越来越打成一片。所谓的打成一片不就是这样吗？就是越来越没有事了，越来越没有事了。有时候他就说是没有打成一片，就是有时候这个没有事的这种心境会被打断，就是大多数时候是哎觉得心无挂碍，空空荡荡，没有任何事，但是呢有时候还会在意，这就是所谓的没有打成一片，所谓的没有打成一片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空力日有所近。常劝学人明根本，在才究心要，除习气。哦，对，是这个呀。除习气在人世磨练，就是这时候过来了之后呀，就是奉劝学人的时候，在这教导学人的时候，就是要修行佛法呀，最重要的是在心地上用功夫，是在根本上用功夫，在心要上才就。如果离开了这个呀，再去学别的那些东西，或者从别的上下手，你不能说那不是佛法，只不过是那是佛法的方便，不能说那不是佛法，就是佛法的方便。就说比如说是我们学的这个。我们拿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六印一咒来说，这个六印一咒也是方便，我们拿这个方便来契合根本呀，来契合根本，就是从以这个方便入手，从在心地上下功夫。你没这个根本，你都不知道如何在心地上下功夫，没这个根本你都不知道。所以说给你一个方便，但是呢刚开始最开始就说了，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，或者说学佛第一要正知见里面都说了，就是学佛最重要的，刚开始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最重要的是明德根本，从根本的这地方你要着眼，在这个根本的地方知道了，哎，要从根本的地方着眼了，你再做不到，再复制于你一个法，就是再给你一个方便，让你有个拐杖，依靠它，这就说是。这在这地方劝修学者的时候，就是要在根本上着眼，或者是心地上着眼，不在别的上着眼，不在那些细枝末节上，不在这些贪嗔痴慢疑上，不在这些这个世间法上，通通都不在，也不在色身上，也不在境界上，不在有限的上，通通都不在。所以说是最开始就可以告诉你了，这些通通都是虚妄的。所以说是在明德根本之后才能抬到除习气，连根本都不明还咋除习气啊？根本不明就是发觉不了习气，发觉不了自己随着这个业力流淌，发觉不了自己这种往昔的这种业力种子，或者发觉不了自己的这种毛病，就是这些毛病你本来就有，一直都有，但是你从来都发觉不了。明德根本就是这时候突然发觉了，哎呀，原来我还有这样的毛病，那就说是明白了，没有要这样的毛病，就是明白了还有这样的毛病，那就别随这样的毛病跑，这就是出息期，这也叫人世上磨练。 就是说于一生用力处在于是一句空得自定，就是他最用力，二字最用力的地方呢在什么地方，就在我们大于阿舍利就给他说的一句，就是空则自定，你只管心空荡荡的，什么都不要挂着你，什么都不要挂着你，什么都不要在意，那么这时候自然而然得定，自然而然得定。当然我们这地方说的定不一定是四禅八定，不一定是四禅八定，而是不是再也不以为意，不以为意这些世间的事呀，不以为意了，不光世间的事不以为意了，乃至于出世间的事也不以为意，明心见性的事也不以为意，什么心地法门，什么根本的事都不以为意了，都不以为意了，这不就是楞伽大定吗？这不就是楞伽大定？这个楞伽大定是无处无入的，无处无入就是不随你这些外境动摇而动摇，不随你的这种警戒生灭而生灭，不随你的心心念念的流转而流转，这不就是大定呀？就是空则自定，是因为一切本来都空，本来都空。既然一切本来都空，那一切本来自然而然在定中，常设在定，它本来就在定中，还用你去再去刻意的去定一回啊？如果说再去刻意的去求个定，就是止动更止，你非要把这个动止下来，那就又是一个动了，那就又是一个动了。所以说是空则自定，空则自定就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明白啊，在这地方明白什么呀？明白了一切都了不可的，明白了一切都了不可的，这不就是空吗？这不就是空吗？它本来就是空的，突然间这时候终于明白了，哎，这就是自然而然会在定中，就是自然而然不随这些外境跑了，这些外境都是虚妄不实的，你有啥可随着跑的？没有啥可随着跑的。这不就是自然而然在定吗？并不一定是四禅八定的定，并不一定是一坐在那一个念不起，在这一坐一大节或者一坐几天几个月，不是这样的，不相干，不相干。就是这地方说的是这个出世间解脱的这个法门，这地方说的是这个心地的这个事，不是在那些景象上，不是在那个景象上。就是说这是心态啊，这是心境啊，心境就是这样，空则自定，悟似悟空之功夫要在龙语似物字上着力，就是论语的那个孔子子有四绝啊，子四绝啊，就四绝就是物义、物弊、物故、物我，这就是论语里面记载的，在这个子亥篇啊还是什么篇啊，他就是只记载了这么个话，就是他当时的那种就是为人处事的那种态度。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说这个的时候啊不太亲切啊，就说是那个有时候有些学过，有些不一定有学过。比如说这个物义，如果拿我们的话来说，就是慎勿信汝义，汝义不可信，这就是物义。就是说是物弊就是受益非余，魔所摄持，这就是你一定只必定只有这一个见解，必定只有这一个方法才行，必定只有这样做才行，这就是必定这样，这就是受益只接受这一个，那别的通通都不接受，那就是受益非余，魔所摄持，这就是所谓的物弊。物故呢，就说是就拿这个来说吧，物故就说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你立了一个固执之见，立了一个固执见，非要立一个知见，就是认为这是我的见解，这是我的知见，非要立这么个东西，这就是物故，这就是固执己见。所以说他在这地方说是物故，也就是就拿我们就说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这其实就是无明了。就是这是物故，物我呢，物我就怎么说了，物我就这个其实就说是不要老是从我的角度出发，或者从我的这种概念上出发，或者用那个来说吧，就拿那个文殊菩萨一起我见法见，哎，被这个被世尊神威射到二铁围山外面了。就说是这文殊菩萨一起了我见了，哎，有了我相了，有了人身相众生相了，我相人相众生相是非相通通都起来了，这就是我见法见都有了，那么就被世尊神威射入了啊，射到改到了这个铁围山外面去，改到了铁围山外面去。就是这是龙语的这个四个物字，就是从物义、物弊、物故、物我，从这个上着力。就是你在悟空的这个功夫怎么去考量，或者在怎么地方去着，怎么什么地方去着力啊？就在这四个方面，四个方面，哪一个方面？就是不要信你的意思啊，不要信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呀都不可信，不可信，也不要执着必须这样才行，必须那样才行，这都是魔所摄持，魔所摄持，也不要认为非要固执一个己见，但凡立上一丝一毫的见解，这都不得解脱，都不得解脱，甚至说这就是正是无明，正是轮回的根本，这正是轮回的根本。问我呢，就是不要有我，不要有我。 就这是从《论语》的这个四个物字上来说这个用功的这个功夫，或者着力的这个着力点或者着眼点。那么就是说，勿怕习气，只怕不明猛来。这二字后面又说了四个物，就是那你不要怕习气，怕习气不要紧，你就习气在身后都不要紧。这个习气就像乌云一样，这个乌云即使再遮得再严密再掩盖，但是呢那个天空呀丝毫都没有变迁过，就是那个最透彻的最透亮的那个天呀，它丝毫都不会被遮掉，只不过是你看不到了而已。所以说是只怕不明本来，只怕你看不到那个最亮的那个天空，不怕那个乌云遮日，就是只怕你看不到太阳，不怕那个乌云遮日，不怕它。所以说这地方不要怕那个习气，只应该考虑什么呀，考虑自己明不明的根本，从这个角度来考虑，不要怕入魔，不要怕有魔，只怕自己不觉。就是老在这地方修着呀，或者是学到后来，就是老觉得这也是魔，那也是魔，乃至说往生的时候还有魔变换为佛的形象来接引，哪有这样的担心啊？没有这样的担心，就是你但凡是求解脱的，发心求解脱的，哪会遇到魔呀？你这个发心求解脱，这就是心量，这就是心正，这就是正心，这是从这个轮回的这个束缚里面正是超脱出去的，这正正是这个正心量，真是正见，有这个正见，哪有魔改摄持呀？没有魔改来。所以说是这时候呀，不要怕有魔，只怕自己不觉，哪个是魔呀？起心动念是魔，你但凡起心动念，但凡在这地方在意了，这都是琢磨，就是不要怕这些魔，怕它干啥？只怕不觉。若一觉，这魔自然而然化为乌有。为什么呀？魔由心生呀，都是你从心里生出来的，是你心里的事儿，不是外面有一个魔来把你干扰了，不是外面有一个魔来把你怎么样了，没有这回事，都在你心里。你一心正呀，不怕百邪。这一觉，这不就是生心正吗？一觉不就是心正吗？就是觉破了。当然我们这时候说的时候也有这个五十蕴魔呀，说这些的时候，说五十蕴魔的时候，说到后面的时候也就是不觉呀，就是你不明白，你在这地方没觉了。比如说我们说五十蕴魔，说到这个色蕴的这个十蕴魔的时候，都说那个呀，就是说是不作圣心明善警戒，若作圣解即受寻邪，就是不做圣心，不要有这个圣心，不要有这个圣解，认为自己在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警戒是开悟是正道，不要有这样的心。这如果不要有这样的心呀，那这个所有的警戒，比如说是身体化空呀，或者到这个色蕴消云的时候，这些一切都消云呀，或者身体可以变化成种种形象啊，乃至于穿墙入壁呀，都可以。但是呢，这些都没什么，就是不要有那样的执念的心，不要有那样的圣洁，那么这都不会不是不就是都是好境界，都是好境界。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觉得这个沾沾自喜，觉得这个哎，这是用功这个有成了，或者是这是了不起了，别人都不行，我在这儿行，那么这就是魔所摄持，魔所摄持，这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说的这个，这就是说的。不要起这样的心，但有起这样的心呢，这就是魔的境界。其实就是起这样的心，就是没有觉察到，你自己没有觉察到这个事而已。你要是觉察到了，这些事自然而然不会起来。所以说不用怕这个有魔，只怕自己不觉悟不觉察。不怕功行不圆，只怕不肯等会儿。就是有些人去到后面很急躁，就觉得哎，怎么还没有这样，或者还没那样，或者是这个习气还出不了，或者是这个心还不自在。就说是你只管去用功，只管去在这地方关照，只管勤加关照，不要怕这些事儿，不要怕这些功行不圆，不要怕这些所做的一切都不圆满，只怕不肯等候。就是你只管去用功，自然机缘成熟，必有圆满的时候。就是到后面是什么样？到后面是有顿然消失。就是在你这块去用功，用到后面，突然间发现这个习气啊，顿然消失了。这个所谓的圆成圆满，就是刹那之间就圆满了。为什么刹那之间就圆满了？是它本自圆满，是它 大本自圆满，就是在这地方突然明白了。所以说在这地方不用着急，有些人到后面的后面到这个地方啊，就很着急，就是老想使劲往前改，使劲往前，不肯在这地方停留，或者是不肯在这地方等候，不用在这地方可以缓一缓，在这地方可以缓一缓，就是你不用那么着急，你在这地方一着急觉得哎，那个你所追求的没有来，你所追求的没有来，那时间久了你自然而然会起疑惑，这个法是不是不对，疑惑自己走的路是不是不对，这时候就容易退失，就是不愿意从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了，不愿意从这个观照用功的这条路上继续走了，都不愿意了，这时候他就退失掉了，也不愿意继续去打坐用功，那就容易断坐。所以说是不怕功行不圆，只怕不肯等候，不怕难入不二，只怕心不平等，就是不怕难入不二啊，这个气入不二没有什么难的，你不用怕这个不入，气入不了不二，只怕你的心不平等，你只管在这个心地上用功，只管在这个心地上用功，自然而然能气入平等，就是你那个心都打掉了，没有什么心，没有什么不心了，那还说什么平等不平等，你都没有平等的心，也没有不平等的心了，通通都没有了，你连这个心都没有了，还哪有不平等的事呀，哪有不平等的事呀，这时候都是平等，一切处都是平等，一切处都是平等是什么样子呀，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，东山高西山低，这就是平等。所以说《碧岩录》里面就说是门前山深水海，海外是什么这个天际日上月下，门前山深水海啊，就是天上的太阳啊，有时候上来了，有时候日升了，有时候月落了，这些看起来好像大家都不一样，但是这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海前的山啊，它本来就这个夜色升了之后，这个山的颜色也很深，这时候到清凉的时候，寂静的时候，这个水很寒冷，很冰凉，就这种境界啊，这种所说的心境啊，这就正是平等的心境，平等的心境。为什么呀？没有心了呀，没有心了呀，心已经不附在这些物上了呀，心不自心，物不自物了，心都不附在这些物上了，那么物上头头上显，物物上真，这一切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法王身，哪有一个不平等的呀？没有一个不平等的，就是不怕难入不，只怕心不平等，就是你那个心呀，不肯打掉，然后就说是一到学一段时间就知道了，哎，要有平等心了，要有平等心，再要有平等心，这个平等心又打不掉了，就是要气入不二，这个不二的心又打不掉了，就是又到两边去了。所以说是中假不立，这个空假不立中亦无，空是一边，假是一边，如果空和假都打掉了，那么中也自然而然不用立了，就是二是一边，平等是一边，不平等是一边，就是不平等要是不立了，这个平等呀也就立不住了，就是只怕这个心不平等，不怕难入不二，这个心自然而然打消掉的时候，自然而然能气入平等，就是说是它本来就是平等的，都是佛性的显现，哪有一个不平等的，没有一个不平等的。所以说二祖在这地方说了四个物，就是对照着论语上的四个物意物必物故物我来说的四个。所以说是心常空空的，气常平平的，哎，说了这个四个物呀，你就不要这样，不要怕这些，只管去那么做，说来之后应该怎么做呀，就是心常空空的，气常平平的，意常淡淡的。就这个话呀，其实有时候可以多读读，这个话又可以多读读，平时可以多想想，或者多提提这个话，就心常空空的，气常平平的，意常淡淡的，有啥事了就提一提，哎，心应该空一点，气应该平一点，意应该淡一点，也是用功方法，就是觉察，你在这地方觉察到了。那么五根五力全在不着力处承当，不移处成就，肯虚空寂照者，去佛不远。若虚空寂照之法而一空者，即是佛也。就是这些东西啊，不只是五根五力，就是一切功德福德全在这个不着力处承当，或者说在这个不着力处圆满，就是越不着力越圆满越究竟。所以大会宗稿是愈不会愈退愈明，愈不会愈有力量。你只管去退步吧。待更虚而明寂而照，你只管去像虚空一样，只管去空掉，空住一切。这时候呀，你只管去退步，在一切事情上，一切境界上都去退行， 都去退掉，不要进钱，只管退，一切境界来了，他来了你就退，所有的东西来了你都退去，只管退，只管退，愈退愈明，愈不会愈有力量。但凡我们学佛法都是为了会啊，都是为了会，要会佛法啊，要会佛法都是为了这个。但是呢，佛法被什么人得了？被不会人佛法得了，对，不被不会的人佛不被不会佛法的人得了。南岳怀让，南岳怀让还是哪个呀？他到六祖禅师那地方，后来他就去住山，从六祖大师那完了之后，他去住山，然后他的弟子就问：六祖的这个佛法呀，曹溪的佛法呀，被什么人得去了？哎，六祖大师这个地方的佛法被什么人得去了？那个南岳怀让就说是被会佛法的人得去了。会佛法的人多去了，你就说若是六祖大师有佛法，那当然被会佛法的人得去了。六祖大师那地方真有佛法可让后人得吗？真有法让后人得吗？若真有法让后人得，他还是六祖大师吗？他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。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，就是会佛法的人得。哎，他这个弟子就说是，那既然会佛法他的人得了，你在这地方住持是开堂说法，你会不会佛法呀？你会不会佛法？南岳怀让就说是，我不会佛法，我不会佛法。就到最后呀，大家都为了求个会，了找一个这个不会的人呀，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就是说是找一个这个不会佛法的人都不容易。为什么呀？就真正的佛法没有你会的余地，没有你不会的余地，越不会越有力量，越不会越有力量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全在不着力处成当，全在不着力处成当。五根五力所有的这个，这就是三十十七道品的这些东西，全在不着力处成当，在这个不移处成就，不移处成就，坑虚空寂照着去佛不变。就在这地方啊，只管心常空空的，意常平平的，气常带带的，只管这样去，只管这样像虚空一样去，那么自然而然去佛不远。不要以为这个地方呀就是了手处，这个地方就是安身立命处。如果这地方是安身立命处呀，那瞎缺你眼，瞎缺你眼。就是这个地方呀也是过路风景，不要以为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这个地方就是你待着的地方，这地方也不应该待着，也不应该待着，更应该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，连这个虚空，连这个寂照，虚而明，寂而照的这个也应该空掉，也应该空掉。所以二祖在说空的时候呀，就说到十八空，说到十八空还是多少空，说到最后一个就是空空，连这个空也应该空掉，空还应该怎么去空掉啊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运功运到这个地方，自然而然会体会到，自然而然会体会到。要是说是解释，那地方没有开口的地方，就是那地方越解释越远，越解释越远。就真正运到这个地方呀，你就用到这个虚空寂照的地方了。到这个时时刻刻好像不在意了，都不以为意了，也不要以为这地方就是究竟，也不要以为这地方究竟，这地方还应该即则无，还应该即则无。所以古来的禅师就说是，有佛处即走过，无佛处莫停留。就是你这个有境界有功力的地方，哎，更应该走过，乃至于说是这个无依法现前的这个当头，也应该即走过，也应该不停留在这地方。所以说是若虚空寂照而空，一而空之，即是佛也。就是连这个最空的这个地方也空尽掉，连这个地方也不住着它，也不住着它，也把它空掉，也把它破掉。那么这时候呀，这就是佛了，这就是佛了。就前面的地方呀，说肯虚空寂照者都去佛不远，就是这个地方能这么用功去啊，这就已经上了正路了，已经上了正路了。这肯定是正路，你不管怎么走，左走右走，必然会成佛，必然会成佛。但是呢，这是路头，这是路头，还在路上啊。这还没有成道，还不是究竟，还不是在这地方就成佛了，并不是。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若虚空寂照之法也空掉，这才称之为佛，这才称之为佛。所以此等功夫全在这个自己埋头苦干，非人可见，故务求人量，无一物此往测他人，与某也开悟，某也入魔，不吃自己自表即已开悟而不入魔者，没为师者所笑耳。就是这样的功夫呀，就是这些心地法门的功夫，或者是在心地上用功呀，只管自己去埋头苦干，你就在自己的心里面，就自己去，就这么去用功就可以，别人也看不到你这么去，别人也看不到你的功力深浅，也不一定会体现出来，这不是别人可以测度的，不是别人可以测度的，你也测度不了别人，你也测度不了别人。所以说故勿求人量，勿妄测他人，不要求别人谅解，就是有 有时候在心地上用功的时候啊，这种事项上不未必在意，未必在意，就是那种小节不一定注意到，就是不在那个外向上，不在那些事项上。比如说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大大咧咧，连这个戒律也不守，或者是好像是个狂放之流，其实呀，这都是外人的这种误解，外人的这种误解，就是他自己在心地用功的时候呀，没有这么多的闲家具，没有这么多的事儿，没有这么多的事。既然没有这么多的事，你怎么能揣测到、测度到他人的意境呢？测度不到他人的意境，就是说你自己本人用功用到这个地方，呼起这种狂放的心了。如果做了种种越格的事，也不一定要求人家谅解，也不用去求人家谅解，不在意他，不在意他，就是这地方心量广大。可以说是这地方真正用功的时候呀，就在心地上，时时刻刻都在心地上用功。这个心量呀，逐渐会肯定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就是即使做了这个越格的事，做了这个不被世人所谅解的事，也不以为意，也不以为意。为什么呀？我自关心，于汝何干啊？我自己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说是务求人谅。不用求别人的谅解，当然呢，也不用去妄测他人的功夫，也不用去妄测他人的意境，说他也开悟了，他也入魔了。这么说呀，无非就是在表示自己已经开悟而没有入魔而已。这就是被这个识者所笑，被达道者所笑，被这些明白人呀会讥笑，被讥笑。就是你在这地方说他开悟了，说他没开悟，不外乎就是表示你证得比别人高，你明白的比别人彻底，不外乎是这样。若不是这样，你怎么能说他也开悟了，别人没开悟呢？你说哪有这样的说法？没有这样的说法，没有这样的说法。如果这么说呀，就会被别人、被这些被旁人所耻笑，被旁人所耻笑。就是不能跟不要去妄测他人的警惕，不用去妄测他人的警惕。这就是二祖的这个用功呀，就是问到这个二祖一生如何用功的，二祖就是说是空则自定，就一个这个。空则自定，如何是怎么去做到空则自定啊？心常空空的，气常平平的，意常怠怠的，意常怠怠，就是这其实就是用功的方法。用功的方法无外乎就是这样而已，无外乎就是这样而已。再有什么别的用功方法呢？再也没有别的用功方法了，没有别的用功方法。就是二祖在这地方呀，就是以后用功的人呀，都是从这条路上过来的。都是从这条路上过来的，都是在自己心地上用功的，没有不在这地方，没有不从这条路，没有不从这条路过的，都是如此，都是从自己心地上用功，自己越来越空，越来越平淡，或者说越来越不以为意，越来越不以为意，这就是世间上的这些事呀，越来越不在意它，越来越不在意它，这就是一生的智力。问学人之所以中途退转或久修无益，其故安在？就是有些人呀，修着修着修到半路他就不修了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？答曰：此下手之错误之过也，然非错误也，着力处先后颠倒也，该诵经念佛，打坐等事。我贴的这个能开到吗？是戒运之法，盖诵经念佛打坐之事，是戒运之法。如种田之播种灌溉去幼等事，先为明地在何处，徒托空言，自无兴趣，根本不曾开步前进，更抬不到退转矣。故只是学人当发明心地为主，先令定宗旨，后对复法。这个地方可能多了一个字，后复法以为助，以为援助，后对其复法以为援助，应该是这样。就说是这个为什么有人修着修着就退转了呀，说问的这个。然后二祖就说是呀，这个其实呀也不是说是他退转了，是说下手时他就错了。下手是错在什么地方？错在不在根本处下手，而在外向上，而在事项上下手，在那些枝末上下手，在那些枝末上下手。就比如我们打心经做的时候呀，你那些贪嗔痴慢疑啊，来不及考虑它，这些东西枝末哪有在这些上考虑用功的这种余地啊？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考虑过，就是你这个时候贪心大的不得了了，嗔恨心大的不得了了，有什么可在意的？没有你可在意的地方，你应该只仅仅在什么呀？ 呀，这仅仅在民心见性这地方去着眼，在民心见性这地方去着眼，在实相这地方去着眼，在根本上，在本来面目这地方去着眼，那些细枝末节的事真是来不及去考虑，来不及去考虑。这就说是民迁坐之中呀，迁坐之中应该是这样的心态，而不应该说哎，我这两天打坐之后呀，这个心境平和了，这个生气也生的少了，这就是简直呀，这都是下手时的错误，下手时的错误，就是你那个心境啊，或者你那个心态啊，一会好了，一会坏了，有多重要呀？没有多重要。你应该在这地方应该去追究什么是明心见性，什么是本来，什么是实相，应该从这上用功，这上用功。所以说是这呀，只是下手是错了呀，下手是都在那些外相上，都在那些执墨上，都在那些贪嗔痴慢疑上。是呀，是呀，发心有问题啊！一个是发心有问题，一个是认知有问题，认知有问题。就是即使他发心求解脱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求解脱，他还是从贪嗔痴慢疑这地方下手。我们说的时候不是从这地方下手，我们说的是从明心见性，是从根本上下手。根本就像是这个树根的根呀，根斩断了，这些贪嗔痴慢疑的这些东西自然而然枯萎了。那么他们的入世方法，他们的入世方法是不是这样？他们入世方法是我应该让自己不要起贪心。不要让自己起嗔恨心，在这地方觉察，这地方觉察慢，这地方来的慢，或者是如果迁坐中是在这地方觉察呀，这就已经随这些外境走了，已经随心念走了。我们说是不随念转，不为境迁，不就是这个吗？不随你的贪心走，不随你的嗔心走，尽管起了就起了，不随他跑，不随他跑。你如果还说是落入对峙，要对峙掉这个嗔恨心，那就是你已经随着他跑掉了，随着他跑掉。所以说我们在迁坐过程中说的就是这个事儿，就是说的这个事儿，就是没有来得及考虑那些事儿，贪嗔痴慢疑多了少了都没来不及考虑，来不及考虑它，就这就是下手是错误了，错误了。所以我们不在这地方下手，也不是说是错误，是着意处先后颠倒了。哎，这其实就是先后颠倒了，那些事应该是后来的事，从根本上明德了，根本上明德了，这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毛病，还会有这样的毛病，那就开始，这时候才警察，这时候才察觉，这时候才觉察，这时候不要随这些跑，这就也就是出息气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啊，你根本察觉不过来，根本察觉不过来，浅的或者粗重的你能察觉到，细微的深处的你就根本察觉不到，根本察觉不到。所以说这就是着力处先后颠倒了，你把后面要做的事做到前面来了，那你能做到吗？做不到，做不到。即使看起来好像做到了一点点，但是呢还差得远呢，差得远呢。所以说是把这个先后颠倒了。因为诵经念佛打坐，这是戒运之法，不光这些是戒运之法，我们说的这个心中心也是一样，也是戒运之法，就是逼不得已了，哎，给你个心中心让你去打吧，让你去打了。就像种田播种怪盖驱诱等事，为先为民地在何处徒脱空言自不信，就是你这个就好比说是这个要种地啊，要怪盖啊，要除杂草呀、啊、这些事啊，你都不知道你家地在什么地方，你跑到别人家的地除什么草呀、啊，你都不知道地在什么地方，你上哪去除草，上哪去撒种子呀？没办法弄，没办法弄。也就是心地未明，心地未明。这时候徒托空言，一会盖盖这个事儿，一会盖盖那个事儿，觉得多打两座就是精进，不打两座就是退失。其实这哪是退失？你都没走在路上，你都没走在路上，你就在那个漂浮着来，你在那漂浮着来，哪有什么进退呀？没有进退，你都没进过，说什么退呀？没进过，你就根本没进步过，就说的这个意思。你做的那些修法打坐的事，诵经念佛打坐的事，那是进步呀。没进过步，你只要没发明心地，那都不称之为进步。只有发明心地这地方，才称之为哎进步了，进步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是先为发明地在何处，徒托空言，自无兴趣。你就是这地方根本不明白啊，根本不明白，那你就拿这个念佛打坐的这个事呀、啊，就当做一个这个好像消遣，当做一个消遣一样。那么一会有兴趣了，一会又没兴趣了，你把这个称之为退步呀？就根本不曾开步前进过，你都往前走都没走过，别以为你打个坐了念佛了，这就是往前进步了，都没有进步过，没有进步过，更说不到什么退转呀。就是只有从心地上明德了，心地上明德了，以后出习气的这个过程中，他有退转的余地，他有退转的余地。就是有时候松懈了，有时候松懈了，就是那个地方呀，本来可以在这地方当机立断，斩断掉，但是呢，留有人情，不肯在这地方撤断， 不肯在这地方撤退，就留有尾巴，这地方就说是退失，这个利用就退失，这个利用就退失。所以说是你都你说这些素琴打坐念佛的事呀，这都不是进步，抬不是进步，那就跟抬不到退步，故只是学人，就是二度说这么多呀，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只是学人当以发明心机为主，而不应该一上来就跟你说你应该打什么坐，你应该念什么佛法，你应该诵什么经，不应该去用这种去搪塞学人，不应该用这种来诓骗欺瞒学人。这样就说是欺瞒或者磨昧人家男女啊，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磨昧人家男女，这都是好的。就说是你说素琴打坐念佛呀，这就是最下等最下等的了，最下等最下等的了。就禅宗里面说清说性的时候呀，这都已经是磨昧人家男女了，已经是磨昧人家男女了，更何况还说素琴念佛打坐的事呀。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说的意思就是，教导学人啊，应该先以发明心地为主，应该引导学人以明德根本为主，而不应该是从那些事项上，从那些细枝末节上，从那些外向上入手，不应该是那样。所以说是先令定宗旨，先令定宗旨后复法以为援助，就是他的根本的这地方，哎，明白了，应该从心地上用功，应该从心地上用功，应该从这个根本上用功，这地方明白了，然后再复之于法，你做不到呀，不随外境走，不随这些时间跑，你做不到呀，做不到怎么办？你不要说做不到，你察觉都察觉不到，察觉不到怎么办？那就打坐吧，打坐吧，打打坐好了，有了定力了，有了定力了，慧力自然能显发出来了，有慧力显发出来了，自然能觉照到，觉察到，觉察到这些妄念，觉察到这些随着外境跑了，觉察到之后你有定力了，自然而然能做到不随他跑，能做到不随他跑。所以我们这个行深心的关照就是这样，行深心说关照的时候就是给这个打坐的人说的，就是给这些用功的人说的，对不用功的人，都不打坐的人，给他说关照有用吗？说关照他又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即使能就是哪怕就是拿出来说，也各自理解不同，各自理解不同，那有什么用呀？鸡同鸭讲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不是非要立一个法，立一个让你关照的这样一个法，认为只有关照是正行，依于这个方法，那就只去抬关照，不去抬打坐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是只对这个用功打坐的人说，而且说是你即使说是打一二百坐，也不一定能发泄得了妄念。发现不了到这地方也不用着急去说关照的事儿，不用去着急说关照的事儿。这时候但凡就说是有急躁的心理啊，就是关照又成了一个事，梗在心中了，梗在心中了。本来就是本来心里面没有那么多负担，但是呢听到说是关照是正行的时候，哎，又觉得我这个打了一二百多怎么还不会关照，这个非要去起一个事，非要去做一个事儿，把关照当作一个事儿去做，其实这是对关照的误解，这是对关照的误解。就是这时候他的心呀，他的心没这么强的，这就是他的心呀又随这个动摇了，随这个动摇了。一个是这样，另一个就说是在这个地方他不一定能够察觉到妄念，他连妄念都察觉不到，给他说关照干什么呀，还不如你老老实实多加几座吧，多加几座，你多加几座，随着你这个定力的深入呀，你自然而然能开到妄念。你啥时候你自己说，哎，我开到什么，说自己发现种种妄念了，这时候再说关照，哎，也就能明白是怎么去实行了，怎么去实行了，这样才有用，这样才有用。不是说是空谈理论，不是说是我们在这空谈理论，空谈关照的理论，空谈关照的理论那有什么用啊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说先令定宗旨后对后复法，后复法以为助缘，就是明白了宗旨，把宗旨定清楚了，从什么地方用功，什么地方下手，明白了清楚了，然后再交付于法，再复法以为助缘，就是这时候再传法，或者是再给你一个方法，让你去以借助于这个方法去修行。这就说是二祖这个回答的时候呀，他是从这个心地上来说，心地上来说，就是先要明的心，先要明的根本，根本。对峙和大声音的配有区别吗？大声音的那个配啊，就是不对峙，大声音的那个配啊，就是不对峙，就是你说大声音的那个配的时候，那是对峙吗？那不是对峙，那不是对峙，不要以为大声音的那个配是对峙， 那个大声音的那个配啊，不是对峙，不是对峙。问禅宗与这个心中心密同归此源，所谓一路涅槃门是否带所谓本来面目，如何证得，可得闻否？就是禅宗啊和我们的心中心密法都是归源，都是归到同一个根本上，都是一路涅槃门，都是走向涅槃的这个法门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什么是本来面目，如何证得，如何证得，就是问的这个事儿。哎，这个有敏感词呀、啊！不知道什么是敏感词。这个，我贴的这一句能开到吗？不由观心入手者，难以悟见本来面目。哎，这个可以开到，那就是下一个。不由观心入手者，难以悟见本来面目。先观一念未起时，是何景象？此外，我记。寂静能乖时是何景象？再乖我病此乖亦不起时是何景象？有丝毫之念从否？这个贴上。哎，怎么还有啊？哦，是这个，反动，反动，这个反动这个词，是，哎，对，是这个，对，是这个，就是不由观心入手者，难以悟见本来面目也。先观一念未起前是何景象？此观我今寂静能观时是何景象？再观我病此观亦不起时是何景象？有丝毫之念否？今既丝毫无念时，心既空空的，气昌平平的。此时了无善恶分别诸念，稍稍着意即落无际，无际即为有，与有念等，因无际即入偏空，偏空之反动，不落空尘，即转调局，又将乱也。与一念不起时，眼前种种形形种种，均是限量，见闻寥寥，寂寂然，非善非恶，亦非无际，不昏沉，不睡着，阔然无念。此光景又是什么？对要，就说是。问这个本来面目如何正道，如何正道？然后这时候奥祖就回答说：“不由观心入手者，难以悟见本来面目。”这就是说是方法，这就是方法。方法就是都是从观心这条路过来的。不由观心，难以照见本来面目。这就是比如说是说是禅宗的这个观一念未起时是作何景象？他说是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本来面目呀？哎，这个师傅就说是，他就来问师傅，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来面目？他不会啊。然后师傅就说是，哎呀，你看父母未生前啊，那个太远了，不亲切，不贴切，你还不如看一念未生前是什么面目呀，是什么光景呀？从这个地方入手。所以说是你关心的呀，先观什么呀？先观一念未起时是何景象，是何景象？你真正到一念未起时，你观这个心嘛，观这个，不要随着这些去来去。我们一说关心，大家就都觉得就说是看这个心，对这个心的起起伏伏，一定要了解的清清楚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说是你看心念未起之前是什么光景？你等着已经起来了，你再去看它，那就已经随他跑了，已经随着那些心念跑了。你这时候一直在随他流转，你看那些有什么意义？没有任何意义。而应该看这个一念未起之前，就是这个念头啊，起来之前是什么光景呀、啊？起来是之前是什么光景、啊？这是一个入手处。就是有些人他在这地方比较容易把握，那他说这么说呀，他就容易去做。有些人不一定这么容易把握，那就说别随那些跑了。哎，这样还觉得又轻松一点，又容易做一点，这样也可以。其实是一样的，都是不随这些方面跑。就是说一念未起时适合光景呀，次观我今能观时适合光景呀。你这个观一念未起的，这是什么呀？是谁在观呀？哎，暂乖我病此乖亦不起时，哎，这个能乖之心和所乖之景象一时脱落， 于是脱落，这又是什么景象呀？还有丝毫之念存在否啊？这时候还说什么有念啊？还说什么无念啊？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就是寂静丝毫无念，心常空空的，意常平平的，此时了无善恶分别之念，稍稍着意即落无际，就是只在这无念的时候呀，在这无念的时候，心常空空的，意常平平的，这时候还哪有善恶的分别之念呀？没有善恶分别之念了，也没有有念无念这样的分别了，通通都没有。这时候呢，不容你着意。这时候呀，就是稍微有一丝一毫的留意，稍微有一丝一毫的着意，这就落下来了，这就落下来了，就已经成有念了，已经成有念了。就这地方很。这地方很微妙，很微妙，就是那个无念的境地，也不是有念，也不是无念，都不相干，就是那个空空荡荡，或者是了无善恶的那个心境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这时候稍微一着意，哎，这个心境是不是就是清朗的心境？这个心境是不是就是明白的心境？这就是已经是着意了。这就是已经着意了，这一着意啊，就已经落入有了。如果在这地方非要说是，哎，这个这样的这样空的这样空空荡荡的这样很好，就一直要把这个空下去，这就又落到无际了，又落到无际了。所以说这地方啊，就是轻也不得，重也不得，动也不行，不动也不行，就是这地方呀很难拿捏，很难拿捏，就不应该在这地方拿捏，别在这地方拿捏。别在这地方拿捏，一拿捏呢就落入了无际，要么就是落入了无际，要么就是落入了无际。无际啊就已经是有念了，无际就已经是有念了。别以为那个无际是无，无际是什么都没有。到这地方但凡有无际，这就已经落入空了，空就已经是有个空嘛，你还有个空嘛，这就和有是相等的，和有是一样的。因为无际即入偏空，偏空即入反动，就是你空久了呀，自然而然要动荡，自然而然要动荡。你在这地方空空荡荡的，哎，觉得自己无所事事呀，那就要找一个事儿，一找事，这就是说是这，这就说是又开始造作了，又开始造作了。所以说偏空则反动，不一反动呢，就要不是落红尘，要么就转入吊局了。吊局就是说是狂想纷飞，狂想纷飞。这就是吊局，就说是这个地方呀，无念的时候呀，要么就说是一心常空空的，气常平平的，意常呆呆。此时了无分别住念的时候，这时候呀，千万不能着意，千万不能着意。这地方不能，虽然不能着意，但是这地方要着眼，这地方要着眼。这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呀？这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呀？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光景啊？无善恶了无分别的时候，气常空空的，意常平平的，一切山河大地均均种种均在眼前，也不对这些起丝毫动念，这是什么光景啊？这地方要有这个着眼点，要有这个着眼点。在这个地方着眼稍微一落呢，就落到有里面了，稍微一落就落到有里面了。所以说与一念不起时，眼前种种形象，形象形形种种均是限量，均是限量，见闻寥寥，寂寂然，非善非恶，亦非无际，不昏沉，不睡着，快然无念。此光景究竟是什么最为重要？就是不用说是一念不起时，你现在就是心空荡荡的，什么都不要管它，什么都不要管它，眼前的这一切啊，也心心中中都能看到，都能觉知到，你都没去看它，它就在眼前摆着呢，明摆着的事，你也没有去思考它这些是好是坏，通通都没有比较过。通通都没有起过念，没有起过念，这就是所谓的限量，限量。这时候不就是见闻寥寥，寂寂然，非善非恶吗？这时候是善吗？也不是善，是恶吗？也不是恶，是落入无际吗？也没有落入无际，就这么寥寥分明，就这么寥寥分明。你说那个一念不是寥寥分明的那个晨光，那个时间有多遥远？没有多遥远，正在眼前摆着嘞，正在眼前摆着嘞，当下就是这样，当下就是这样，还有什么非要的这个打死念头之后才能体察到呢？不用。不用，就是现在就现成就在这明明白白摆着了，就是见闻寥寥。你我们在这地方说话的时候，你听的时候就是没有动过任何心思，眼前的事情你也没有任何胡乱动过，也没有去看过这个五光十色的这些山水水，通通都没有去跑到那地方去，就是在这清清楚楚在这听话，就在这清清楚楚听话，这不就是见闻寥寥吗？见闻寥寥，这个见闻寥寥寂寂然的时候，有什么善啊？有什么恶呀？没有善恶，都没有从这地方考虑过，没有从这地方考虑过，也不是落入无际了，也不是红红尘什么都听不到，我说的也能听到，别人说的你也能听到，屏幕上的字你也依然能看到，也能看到，这是什么光景呀？ 这是什么光景？所以说这光景是什么呀？在这地方最为重要，最为重要，就是这是二祖直指的地方，直指的地方，这不用任何修行，不用你去打坐用功持咒，时时刻刻都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指出来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一会要么就是怀疑了，要么就是狂想纷飞了，狂想纷飞了。所以说，与其这么说呀、啊，还不如说使劲用功吧，使劲用功吧。你都用用功，把那个妄念打死了，妄念打死了，打死到一念不生的时候，你再开始什么境界？打死到虚空粉碎、大地拼成的时候，再开始什么光景？到这地方再着眼，这地方回过头来认识到一把青来之后，这时候脚跟才稳，脚跟才稳。这我们这么说了呀，二字在这地方说了，即使你有一点点气入，有一点点气入，转一头就忘了，转手就忘了。转手就忘了，就是转手就又疑惑了，觉得不会这么平常吧？哪有这么平常呀？没有这么平常吧？肯定是有些警戒，要么就是要发神通，要么就是要有警戒，要有警戒。没有这些警戒，那么这么平平常常的可能就不是，其实就是性根不足，性根不足。一个是性根不足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不如多费一番力气。多走一番冤枉路，多走一番冤枉路。等你走完冤枉路，发现就说是那个用功用到极猛烈的时候，虚空梦随大地平成了，和这个见闻了了，和这个现在一念不起时眼前种种形象，均是现来见闻了了，有什么差别？没有任何差别。所以说，这就是观心啊，观心入手的地方，观心入手的地方。有时这个进来心动，照常应付，随时分别而不留。犹如挂线分诊，进退左右，另有根本把持。又如上世游来，虽东西不定，终不忘回家救路。亦不着一丝家，远行近道，来去无碍。此比量而限量境界。哎，刚这上面说的这是限量境界，就是这个限量境界的时候最容易体认，最容易体验。在这地方明白了，或者是在这地方认识清楚了，认识清楚这就是知道根本了，认识清楚就是知道根本了。那么这时候再去世界上练，有时候做事的时候啊，也是会心动，不心动怎么去做事呀？不起心动念怎么去做事呀？诸佛出世说法的时候，如果不起心动念，那都不说法了。所以说是有时境界来了，也再去照常应付，该做的事还是没有落下，丝毫没有落下，都去做。但是呢，随时分别而不留。尽管去在这地方分别的很清楚，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，那个事情应该那么做，但是呢，没有随着这些事情去流淌掉。就是你那个心呀、啊，你那个心终没有随着这些事情跑掉。你不觉得这个做这个事是一个与你有什么障碍的一个事？就是你不觉得这些事啊是什么障碍？你尽管去，这是你的本分，这是你的本分，该做的事就去做，做完了就完了。再来了就来了，有如挂线分针一样，进退左右，另有根本把持。就是你在心地上明白了，心地上明白了，这些事情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但是呢，该做还是得做。你心地上已经明白这些事情左右不了你了，左右不了你了。你别以为那些事情有些时候显出来的那个样子，好像他狂放不羁，好像他可以捏这个尼姑的屁股，好像他还可以吃酒喝肉。喝酒吃肉，他还可以这样做。你别去认为是这样的。人家自有把持，人家自有把持。就这些事情啊，拘泥不了人家了，拘泥不了人家了。所以说，进退左右，另有根本把持。在这个心地上啊，明白得很透彻，明白得很透彻。就是这些事项呀、啊，再不会为这些事项所阻碍，再不会为这些事项所阻碍。就好比说是什么呀，上街上去游白去了，虽然东面看看，西面看看，这个风光都各不相同。但是呢，宗公没有忘掉回家的路，宗公没有忘掉回家的路，就是那个心地那个根本那个地方呀，宗公没有忘掉，宗公没有忘掉。你这个东西也很好玩，四禅八定好玩吗？四禅八定也很好玩呀。游戏神通不好玩吗？游戏神通也很好玩呀，你可以拿来玩呀，你也可以拿来玩呀，你可以专门去修禅定呀，看看四禅八定是什么光景呀，看看八处十功德究竟是什么样貌啊，你可以去玩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这些东西不。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根本，你知道它不是真的，你知道它不是和解脱没有任何相干，但是呢，你那个泡泡你可以吹一下，
可以吹一下。既然不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不去吹一个泡泡呢？我吹一个又大又圆的光滑的泡泡，光滑的泡泡，我再把它戳破而已，戳破而已。所以说是终不忘回家的路呀，终不忘回家的路，就是那个根本的地方，根本不会忘失掉，根本不会忘失掉。所以说亦不着意思家，亦不着意思家，也不说是改革要立马要去回家，也没有这样的这个匆忙的心。所以说远道近道，来去无碍，就是你从东走也可，西走也可，终究可以回家，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到这个解脱门。也就是说前面说的那个十方这个十方薄伽婆一路涅槃门呀，十方薄伽婆一路涅槃门，就是这个十方呀，就说是从根本的地方证明白了呀，你就朝东走也是解脱，朝西走也是解脱，朝下走也是解脱，朝上走也是解脱，没有一处不解脱，没有一处不涅槃，这都是解脱门，都是涅槃路。都是解脱门，都是涅槃路。所以说远行近道，来去无碍，你远走得远了，哎，你走得远了，你就从六道轮回里面多绕几圈嘛，多绕几圈嘛，这和解脱没有任何挂碍，没有任何妨碍嘛，这就是远道。你走得近道了呢，走得近道了，那你就直接从这地方超拔出去，再也不要去轮回了。就是说是这些远行近行啊，都不妨碍你解脱，都不妨碍你解脱，也不妨碍你归家，也不妨碍你归家，怎么走都能回到家里。所以这不就是路途即加持吗？这种心态不就是路途即加持？路途即加持说的就是这种心态，就是你不管怎么走，不管怎么用功也好，不用功也好，你知道这地方就在家里面呢，总不会把那个家丢掉，那个家就是咋丢都丢不掉了，咋丢都丢不掉了。就是这就又是比量而限量之境界了。刚开始那是限量之境界啊，就不着意，一念不生，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了了分明、记照而清楚、记照而非善非恶，这是限量境界。限量境界，你当下就可以这样，当下就可以这样。但是呢，不光是有这样的限量境界，还应该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就是要在实际上，这就是比量而限量的境界。你尽管去分别它，尽管去做它，尽管去按照这些世间的规律去按照世间的行事规则去做这些事情，把它思量得很清楚，把它做得很好。但是呢，虽然思量了，虽然分别了，分别而不分别，比量而限量，比量而不比量，就是你尽管去分别，尽管去比量，尽管去打量，打量来了发现根本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所以那个云家玄觉到六祖大师那地方去，就说是无意谁当分别呀，你没有意啊，你没有你人家说六祖大师夸他这个云家玄觉大师说子圣的无生之意，哎，你对这个无生意理明白得很透彻呀，哎，这个云家玄觉不一听不这个不高兴了，说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，无生岂有意也，无生哪有什么意思可讲呀，你怎么能说我明白无生之意呢，我要明白无生之意了，那还是无生吗，那就已经不是无生了呀，无生岂有意呀。六祖说既然无生没有意，那无意谁当分别呀，既然无意没有，无生没有意，那你现在怎么去分别呀，那你怎么去做事呀。你看云家玄觉人家怎么回答的，分别亦非意，分别亦非意，这就是比量而限量，尽管去分别呀，但是呢都不曾着意过，这不就是限量吗，这不就是限量吗。所以说是这就是比量而限量之境界，这是在试境上，这是启用，就是在试用上肯定是如此。若不如此呀，就难得圆满，就不从这条路上走，不在这个世界上就过呀，不在这地方着意，不从这条路上过呀，那你这个世界上就不容易磨练下去。就是老认为那个一比量是不好的，或者一起心动念一分别是不好的，这样就说是连根本上都明白的不彻底，连根本上都明白的不彻底。所以说石头本来不因怀境顺逆动静而惑我见，亦不因我能不惑而故事放纵，无一刻不用心，酣然无知而寥寥觉知，非起非不起，荡荡无着，继而不断，觉而不见，亦若主意老强坚定，问其是何主意，则又不知所云，如无功人忘其千金焉，由此由观照而入常照，由常照而入寂照也，此力在脚跟下，圆转自如，力不知从何处来也。 这就是认识到本来在本来的那个地方呀，认识透彻了，不因怀境送逆动静而惑我见，就是这个根本的地方再也不会动摇了。根本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？就是根本没有一个事儿，根本没有一个事，哪有一个事，哪有一个顺境逆境呀？没有一个顺境逆境，没有一个顺境逆境。这时候顺境逆境再也惑不着，惑就是迷惑呀，再也不会迷惑你的见解了。我们都说无我见，无我见，这时候呀。这时候真正的见地来了，真正的见地是根本没有一个事儿，根本没有一个事儿，这个见地一刻都不会动摇，丝毫都不会动摇，直到八地的时候才会这样。八地的时候轻轻的震到了，震到了根本不会动摇，哪怕就是顺境逆境这个鼓荡起来了也都不会动摇，轻丘倒月也不会动摇，都不会动摇，就是了无一法可得的这个见解，这用得着你去证吗？这不用你去证，这是本来如是，法而如是的，这是法而如是的，所以说是这才是清正不动，清正不动，直到八地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证到不动呀。就是不因怀境顺逆动静而惑我见，这真的石头本来的时候哪有怀境的顺逆去惑去迷惑这个见地啊？迷惑不了，迷惑不了，所以说是这些所我们所说的顺境中逆境中呀，顺境中如何用功呀，逆境中如何用功呀，哎呀，这些都是爱为学人，或者是给你一个方便，你非要这么说呀，那就这么去说，你自己这么去考量，其实真正到这个石头本来的人的这地方，哪有顺逆动静呀，他都丝毫没觉察到过，或者是丝毫不认为有个顺逆动静来迷惑了，就没有这些事儿，没有这些事，这些事呀、啊，都是我们多事儿，我们认为这个顺境的时候沾沾自喜了，逆境的时候又起种种的这个妄想纷飞了，又起烦恼了，动的时候呢又觉得不舒服，在挨境的时候呢还觉得有点清净，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有这种种的事儿，那石头本来的人这地方没有这些事儿，哪有顺境动念？没有顺境动念。就是以不以我能不惑而故事放纵，这是一个不被这些所惑，这是一个说明你脚跟稳固，但是不能因为你自己不被这些所惑而故事放纵，也有这样的呀，也有这样的，就是有些事情你可以去这样去做，有就是有些呀、啊，有些事情你用功用到那个地步了，你自然而然就说是就打个比方，就是你说你自己心不动了呀，怎么心不动了呀？你去做做这个事，你看你真的心不动了吗？就是你有些这个，比如说是这个男女之事呀，你真的心不动了吗？你去尝尝那个味道，看是不是心不动了。就是，但是呢，也不能说是自己真的心不动了，不被这些所惑了，故事放纵，好像说是自己不被这些所迷惑了，那就自然可以喝酒吃肉了，自然也能做种种世间的颠倒事了，也不尽然是这样。你如果心里面还有这样的想法，你就是已经被他惑了。就是你被那个能做这样的事所惑嘛，你认为你可以做这样的事，其实你认为你能做这样的事的时候，已经被那个事所惑了，已经被那个事所迷惑了。所以说是这地方呀，无一刻不用心，无一刻有用心。哎，这个说的很妙，就是好像没有在用心，又好像时时刻刻都在用心，好像别人也察觉不到你在用心，但是呢，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用心，但是呢，时时刻刻都没有放松过，时时刻刻都没有松懈过。所以就古人说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用心，无心用。真用心的时候呀，就没有那个用心的心。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可用，无心恰恰用，用心恰恰无呀。无心的时候呀，才可以用，才可以做一切事儿。用心的时候呀，这正是无。就是我们在这起心动念，我们在这说一切事，我们在这做一切事的时候，这都是用心，这个用心正是无呀，正是无呀。所以说怎么说这个无心呢？经说无心时，我们现在说这个无心，什么是无心啊？不与有心殊，和你那个起心动念没有差别。起心动念这有心啊，这是有心啊，这个有心恰好就是无心，这个烦恼恰好就是菩提，这个妄想恰好就是解脱，恰好就是轮回，恰好就是解脱，恰好就是涅槃。就是这地方哪有打成两极啊，没办法打成两极，这才是所谓的气数平等呀。前面不是说要心平等吗？到这地方轮回和涅槃没有两样了，轮回和涅槃没有两样， 为什么呀？就是心无分别了，你那个分别心没有了，你那个妄想颠倒心没有了，你这种执着的见解没有了，这个轮回的见解和解脱的见解都没有了，那它有什么两样？那它有什么两样？所以无一刻不用心，无一刻有用心，憨憨然无知，憨憨无憨然无知。这时候好像有知，好像无知，似有知似无知，真终日做事而不知做事，就是整天呀、好像觉得这一切事呀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好像大家都挤破头来盖的事，你都觉得这些没有多大意义，没有多大意义，也不觉得这些东西做的这些好像这一切就是索然无味。但是呢，这个平淡无味里面却有智慧在，却有智慧的。就是寥寥觉知，虽然说是觉得无知，但是呢这一切都很清楚，都很清楚，不是说是、无知了就对这些世间的规律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了，对这些世间众生的想法也不知道了，对大家的这种认知或者这种出发点都不了解了，不可能是这样，是说对大家的心思都了解，都了解，都知道，都知道，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思，但是呢不在意他了，不在意他了，非起非不起，也不说起心动念，也不说不起心动念，荡荡无主，荡荡无主，心里面空荡荡的，也不着意，不着意，就是起也不着，不起也不着。我们老是执着在这个不起心动念上呀、执着在这个不起心动念上，认为不起心动念就是好，不起心动念就是功夫做得好。其实并不是这，并不是如此，而说是真正做得好的时候呀、那个起心和不起心都不以为一。都不以为意，就是荡荡无着，都不执着在他上，都不执着在他上。寂而不断，寂然而不断灭，好像空空荡荡的，但是呢又不断灭，见闻觉知了了，见闻觉知了了，这就是不断灭，不断灭，不断灭，觉而不见。虽然说时时刻刻都能觉察到，但是你要找这个境，找这个觉又找不到，又看又看不到，觉又觉不到。所以说一个主意老强坚定，问其是何主意，则又不知所用，就是在一切人事上都不随这些人事颠倒了，但是呢你问他为什么能这样，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，你问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，你问他什么是觉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觉，这个觉已经红花相忘了，他已经把这个觉都忘掉了，但是呢这个主意却有，这个主意却有，就是他那个真正的正知见有，真正的正知见有。所以说则又不知所用，你问我这个正知见从哪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，我都不知道那是正知见，都不知道那是正知见。就好像是武功高强的人呀，他都忘掉了自己有千斤重的力量，千斤重的力量，由此而观照如常照，由常照如寂照，此力在脚门下圆转自如，力不知从何而来着。就好比说是那个用功用到最后的人呀，他都忘掉了，忘掉了自己有那么大的本领，这就是红化相忘。最后呀，那个功用呀，越来越觉得无功用，越来越觉得无功用，好像再也没有你用功的余地了，再也没有你用功的余地了，整日就是无所事事，无所事事的心态。就是由此，这就是从上到下，这就是从观照啊，即入于常照。刚开始还要警觉啊，提持呀、还要提持着这个警觉心呀、要如猫捕鼠呀，这就是观照。由这个观照而入于常照，这时候能观之心、所观之知识，通通都灭掉了，通通都打失掉了，入于朗然大照的这种境地之中，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常照之中。这个常照呀，还不行呀。这个常照你还有一个照在啊，要这个常照也落掉，要入于寂照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就是你好像没有照，但是时时刻刻也没有离开过照，这就是寂照。那么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自己脚跟下，都是自己心地的事儿，不在别的地方，都是你心里用功的事儿，不在你事项上，你打多少坐也没有用，打多少坐也，或者是你打多少坐也不相干呀，不相干呀，这是你心里的事儿呀，这是你心里的事，这是你心地上的事，你但凡要问这个心地的力量从何而来，没有从何而来，它就是这么来的，它就是这么来的，没有一个做到观照就是这么能做到，没有一个为什么它就能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没有为什么，它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问它为什么来的，没有为什么，它没有来处，也没有。每日起用观照，初学人，哎，这个也做不到，那就给你说吧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做呀？就刚开始呀，每天至少要警觉观照数十次，就是你这个开不到，哎呀，开不到，我就一句一贴。 这个能开到吗？哎，这个能开到，就刚开始呀，你用这个关照呀，你这个关心呀，你怎么去关呀？你怎么去警觉啊？就是用提这个初学人至少数十次，每日呀，每天至少要提醒自己数十次，数十次，就是你关照的这个警觉啊，要至少要提醒自己数十次，越痛切次数越多。越痛切次数越多，乃至睡梦中亦然。就是初学的时候，白天在这地方也提醒自己关照，提醒自己不要随这些往前跑，不要随这些往前跑。那么次数越多，到睡梦中也能做到，也能做到。就是白天功夫中呀，在这个睡梦中呀，也能体现出来。就是久久自然不忘，此不忘力量有二：一是从这个多数历练出来，二是由会发。就是这个不忘失的这个力量啊，从什么地方呢？一个就是你练习的多了，就好像一个咒语，你念熟了，练熟了，你这个咒语练熟了，你就再也忘不掉了。你一想起这个咒语的时候，自然而然能练下去。这就是一个他从这种熟练的角度来的，就是你练的多了，自然有这个力量了。另一个就是你有这个慧力了，你这个慧力启发了呀，慧力开起来啊，自然而然能把持住了，自然而然能把持住了。这就说是慧力和定力啊，并不是两个事，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，不是打成两截，不是打成两截，它并不是两个。二是呢，二由从前或事前修作多者，修作多，不觉此事得力，乃由定发也。就是第一个事情呢，是说是由这个多数历练中来的。那么由第二个呢，就是从前或事前修作多，不觉此时得力，乃此有定发者。就刚前面说的那个多次练习的这个呀，这是从智慧显发而显发出来的。就是你有这个智慧显发出来了，就有这个力量。第二个呢，你是多打坐就有这个力量了，多打坐就有这个力量，就说的是这两个。再贴一下，看一下这一段能贴上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这个都不知道，莫名其妙他就被这个名改了。二由从前或事前修作多，这个读起来好像不通顺，不知道。就意思就是打坐多了，这时候呢，自然而然能够这个由定而发这样的力量，就是这个力量也有了。其实呀，这个定和慧是不分的，不是有两个。修之中途屡进屡退，不知若该次，此时切勿切切一步的。就是修到中间的时候呀，有时候进进退退，觉得这个力量好像又不够了，又做不到了。其实这时候不应该退失，就是以前没发现自己做不到，这时候发现了，就是这时候应该高兴，应该急着在这地方更用功，接着在这个路头上走，就是说明这个路是对的。不要因为这地方一疑惑啊，就退失了，再不去这么用功了，这就是退失掉了。那么因为这就是因为性急啊，好胜心、多疑心、贪得心，种种习气随来冲动，如有不觉，此心魔也。就是这用功用到这地方，哎，内心起魔了，就是内心的这种种的以前的这种习气来了，这种性急啊、好胜啊、多疑啊、贪心啊，这种都来了，这就是种种的习气，那么也就是称之为心魔。这时候啊，只在于警觉自己，哎，不要紧，这地方切勿疑虑，不要在这地方疑惑，而应该急需走过。这时候就是扬帆起航，应该正是痛切的时候，更应该用功。就是唯用一个义字呀，义力的义字呀，觉得此法见，人是我见，不离为上，人照常做下去，就不要理睬他。你这些退失的境界，你觉得自己修得越来越不好了，不要紧，这地方退失了也不要紧，这些东西啊，你不要去理睬他，人照常做下去，自然会另有天地。就好像古诗里面说的那个什么，山清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呀。山清水复好像已经没有路了，但是呢，你只管就在这个没路的地方，你往下走，突然就会有另开天地，洞开别有洞天，柳暗花明还有另外一片天地呢，所以说是只有用这个毅力啊， 只有用毅力才能决破此法剑，人是我剑，不离为上。这种我们的这个多疑啊、贪心这些啊，都不要理睬他，照常这么做下去，则自然入于一绝即空，不劳决绝，并决一忘之矣，使力量又更进一层了。就是自然能够进到事情一来就能决空，就能决破，就能决破，就能觉照到，就能觉察到。不光这样，连这个也不用这个提起这个觉察了，也不用提起这个觉察了。好像事情不来的时候，这个觉呀、啊，时时刻刻都在。不光觉，这个时时刻刻觉都在，连这个觉呀、啊、都红化相忘了，连这个觉也忘掉了，连这个觉也忘掉了，时时刻刻都在那个觉之中呀、啊。就像古人说的“朗月当头”，好像时时刻刻都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都是这样。都是这样，在这地方呀，还是要更进一步，连这个觉也忘掉，就像腊月三十的月亮一样。腊月三十哪有月亮呀？腊月三十也有月亮呀，腊月三十也有月亮呀。腊月三十的那个月亮呀，隐掉了，但是并不是说没有月亮了。腊月三十的那个月亮隐掉了，你自己不觉得了，不觉得了，并不是月亮没有了，这时候不住在那个光明上了，不住在那个清明上了，不住在那个清清楚楚上了，都不住在这上了，都不住在这上了。所以说，这时候就是月落石了，月落石就入于红化相忘了，进入这个寂照，就是这就是力量更进一步了，用功更进一步了。后面还有一点，今天说不完了，那就这次就说到这儿吧，下次说的时候再从下面的地方开始吧。哎，戴师兄问啊，这老师，这有一个问题啊，喂，老师啊。老师有一个那个代问的问题，是问这个活泼泼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那就老师没听到，那就好吧，那看师兄们有什么要问的，再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是要说的，我先下麦。
这师傅有事儿去了，没听到。现在辛苦刘师兄了，今天讲的都是好的，都是这功夫的一步一步怎么做的哈，讲的都挺好，然后一直到最后浑然忘化，很重要的，我觉得今天学的都挺重要，师兄们都听懂了吧？有还有什么想问的没有啊？想聊的我们都可以再多一点，没关系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到这儿了。